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看奇异课程正文的第八章第八节，身体是手段或者是目的。那依据这个标题呢，很简单的来破题，小我呢，它是把我们的身体当成是目的，而圣灵呢，把身体当成是手段。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上一节的解说里面已经有看到了。让我们就从他的文字进来读。第一段，他说：“你对身体所怀的心态，等于你对攻击采取的心态。小我对万物的定义非常幼稚，通常根据此物在他心目中的功能而定，因为小我没有真正放诸四海皆准的能力，常把一物的功能视为该物本身。”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只要稍加觉察，就可以发现哈。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来到你面前的人事物呢，你如何去解读他们？哦，其实就是视他们对你的功能来说。那这个功能呢，其实讲比较白一点哈，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它是对你有利还是对你有害？哦，就是说哪些可以帮助你增强你的自我，哦，巩固你的自我，哦，增加你的自我价值的，哦，对你有利的，你就觉得它是好的，否则你就觉得它是不好的。好，这个是从我们的自我或者从我们的小我的那个以自我跟小我为中心的一个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第四句接着说啊，他看不出一物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了。所以问功能我们都很理解，很容易可以讲得出来，但是问本质呢，我们就一头雾水。譬如说问你说一张桌子的本质是什么，可能你脑袋会冒出很多问号。接着他说呢，对小我而言，身体是用来攻击的。好，那他把身体与你等同视之，也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也是用来攻击的。那这个攻击呢，当然，就是小我利用身体去攻击，也没有错。好，那讲得更深一层，就是说，小我他是把身体作为一个投射的对象。当然，小我投射不外乎就是追究跟恐惧嘛，所以他把这些投射在身体上的时候呢，其实对身体就是一个攻击。那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一层的话，你就会再能够理解下面两句。身体不是他自己的健康资源，他的健康状况是凭你如何诠释他的功能而定。也就是说，你如果跟着小我去诠释身体的功能，也就是说身体是拿来攻击的，是拿来投射的话，那因为你一天到晚把追究跟恐惧投射在上面嘛，所以久了之后它就会老化，就会生病，这是很可以理解的。那下面第九句呢，翻译稍微修改一下会明确的多，请大家把它修改成功能是实存的一部分，因为它出自实存。这边的实存呢，英文的 being， 那在什么地方我们有解说过呢？在正文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有谈到实存，就是英文的 being， 还有存在，就是英文的 existence。 那这个存在呢，是属于小我的层次，那实存呢，是属于上主的层次。那他说呢，这个从这一段来看，身体的功能呢出自上主，其实就是说它的源头啦，出自上主，然后其实是出自圣灵的思维。那当然身体原本是为了小我的目的而打造出来的，这我们之前有解释过。但是他这里谈的是说身体真正的功能，也就是说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为这个圣灵所用，这个叫做它真正的功能，那是出自于圣灵，那当然圣灵是出自于上主，也就是他这里所说的那个实存。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二段。第二段第一句，他说身体所在的世界常有两种声音在争夺身体的主权，就是一样指小我跟圣灵这两套思维，他们对 身体有不同的看法。如何利用身体呢？也有不同的目的。好，那这边比较清楚是在第四句开始，小我一旦把身体当成最终目的，身体对小我便一无所用。 啊，因为身体本身没有目的可言。那这边呢，后面两个半句哈，一样，请大家修改一下，好，把它修成身体对小我便失去真正的用途，因为身体本身并非目的。好，其实这句话本身有点套套逻辑了哈，它的意思就是说呢，身体是本身并不是目的，好，而是手段。好，那如果呢，你跟着小我去了，就会把身体当成是你追求的一个目的，好，把形体层次的事物当成是追求的目的，好，那么它就会失去真正的用途，好，它原本的用途应该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说呢？身体并非目的，好，下面给你解释第六句，好，因为你去追求身体，好，目标达成后才发现它根本满足不了你。为此呢，小我不得不持续的转换目标，哦，让你不断的抱着一丝的希望，哦，期待有朝一日它真能为你带来一些什么。那所以这个随便举一些例子嘛，很容易就可以在生活中去觉察。哦，就说身体呢，你不要说它给你有，能不能给你永恒的幸福了哈，哦，能不能给你短暂的幸福，有时候都还不是很确定。哦，那买了一件衣服呢，很快的就想要再买第二件、第三件，好，因为那个新鲜感不在了嘛，好，那可能久了之后，衣服虽然说没有破，好，但是它可能变旧了，好，失去了原本的那种美感，哎，那这个或者说你买了衣服啊，就觉得缺了鞋子啊，然后买了鞋子就觉得好像又少一条皮带可以配你的皮鞋，好，等等等，好，就说我们在身体的层次去追求的时候啊。很容易就会发现，说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真正填满我们的心灵啊，甚至在我们追求、在兴奋之际，哈，都还会有一种空虚感隐隐然的冒出来。接着呢，下面的第三段，他说想要克服小我把身体当作目的的这个信念，哈，对你绝非易事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个生存目的的"生存"这两个字是翻译者自己加进去的哈，那原文是没有的。好，那包括下面半句哈，也请大家修改一下哈，请你把它改成"因为这与相信供给是目的属于同一信念"。好，那这个翻译者加了很多字进去哈，那但是它的原文是比较简单的，而且读起来意思非常明确哈，整句读起来。意思会很单纯，是这样子的哈。想要克服小我，把身体当作目的的信念，对你并非易事，因为这与相信供给是目的属于同一信念。也就是说呢，你若是把供给当成目的，你就会把身体当成目的了，这是同一件事情。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很简单给大家推导一下，好。因为我们追逐身体哈，我们知道身体其实就是象征的特殊性啊。我们为什么要去买好看的一些衣服、鞋子啊，然后买拉风的车子啊，好买大的房子啊、别墅啊，嘿，这些就是为了要巩固我们的自我啊，巩固我们的特殊性的啊。这个追逐身体其实就是追逐特殊性啊。那在追逐身体、追逐特殊性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不得不发动攻击、抢啊，好，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这是供给，好，所以你在追逐身体的时候啊，这个供给是不可避免的，基本上。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好，第四段，他说呢，你很难看出疾病是一种假的见证，因为你尚不明白，那并非你真心所愿。那这个"见证"这个词呢，在奇异课程出现的很频繁。好，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归结一下，哈。在我的第一本书哈《奇迹之旅》里面呢，我有做了很简单的一个整理哈，就是心灵运作的法则。你想要的，你就会相信；你相信的呢，你就会在外面看见。那这个看见就是见证，好，也就是说，你里面想要看见什么呢，你就会相信什么。那你相信了什么呢，你就会在外面看见什么。这个就投射的过程嘛。那当你在外面看见什么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信念的一个见证啊。那这个看见会返回来，再加强你的信念啊。这个我在我的书里面有详细的去做一个说明，还有举例啊。 那但是这边所说疾病是一个假的见证，因为它是小我的见证，那所以他说呢，并非你的真心所愿，它是你的小我所愿，疾病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心灵要来的，但是它是由小我的那个部分要来的，真正的我们，就是属灵的那一部分，并不会是想生病的，那一样我们简单给大家归结一下，疾病对小我来说，至少有三大目的哈。第一哈，生病呢会让你更容易视自己为受害者，更容易视自己为受害者。那第二呢，生病呢会让你更容易视自己为一具身体，就使你跟身体的这个认同还有连结更加强。那第三呢，疾病还有好处啊，就是呢更容易可以去跟别人讨爱。索取赔偿，在这个疾病大概我这几年不断教课哈，然后不断跟同学在讨论哈，不断自我觉察哈，大概归结出来哈，疾病三大目的哈，可以给大家做个整理哈，那你可以在生活中哈去觉察看看到底是不是如此。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想生病的那个原因。接着下面的第五段呢？第五段，他说身体没有功能可言，这话一点也不假，因为它本身不是目的。然而小我故意把它定为你存在的目的，如此才能掩藏身体的真正功能。也就是说，小我把身体当作是追求的那个目标了，追求的目的。那大概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忙来忙去，大概不外乎也就是为了这一具臭皮囊嘛，对吧？所以呢。但是他说呢，小我视身体为生命的目的呢，反而掩藏了身体它真正的功能。那身体的功能我们在上一节有解释过，这边我们就不再讲。下面第五句呢，他说有病的身体这句话大有问题，它之所以没道理呢，只因为疾病不是身体原有的功能。那他这句话其实绕来绕去，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身体呀，它原是中性的。他原本是不会生病的，这个是在练习手册有很前面的课就提到多次，身体是中性的，所以身体本身它不会做动它自己，身体的一切这些动作啊，包括它会生病啊，它的感官在运作，其实都是由心灵来做动的，都是心灵去投射去创造出来的，那凭身体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也不会生病的啊，这是这边的意思。那下面他说疾病除非小我的身体观所根据的两个基本前提变成真理，疾病才可能变成天经地义哈。那这小我的两个前提一个身体是为了供给而存在，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身体是拿来给心灵投射追究用的。但是追究投射久了就生病了，那以及你是一具身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第六段。第六段呢，他说疾病不过想要证明你是可能受害的，那他见证了你的脆弱，易受伤害，而且急需外来的指引。小我以此作为你亟待他指引的有力说辞。那不由分说的为你开出一连串处方，那也可以说，小我为了就是利用这个疾病呢，然后挑起我们内在的恐惧，那你恐惧起来的时候呢，你几乎就是对小我的建议言听计从了，不管那个建议到底有没有道理，你的恐惧会掩盖你的一切的理性，这个以前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也算是看得很多哈，那尤其是这种生的重病的哈，得了癌症哈，哇，就是四处去寻找哈，不然中药、草药啊，中医、西医啊，这个秘医啊，总之，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哈，到底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什么一定不可以吃，什么一定要吃等等哈，非常的混乱。但是这些哈，第五句讲哈，在圣灵的眼中看起来哈，根本不具任何意义哈，他也懒得去分析。就是圣灵，他是不分析疾病的，他不是往外面去分析疾病的原因，到底是基因还是环境还是饮食还是 这个睡眠还是什么哈，情绪哈，等等等哈，它并不是往外面去分析，好，而只是它会引导你去往内觉察，哦，去觉察到说你里面的罪疚跟恐惧跟你目前的疾病是有直接相关的，好，然后让你去觉察到说这个疾病是你自己要来的，好，这个是圣灵的思维。接下来的第七段呢，他说，学习工具不能充当老师。好，这个工具指的是身体。好，它无法教你如何感觉。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身体本身是没有感觉的。那我们都误以为身体是因为有神经系统所以有感觉。好，但是你对奇迹课程的修炼跟了解有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其实是错的。好，那身体其实是由心灵来作动的。好，那它所引发的一切，好，不管是感觉还是这个身体的疼痛什么的哈，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灵去创造变现出来的。那下面第六句，很重要，好，那或许可以成为各位一个学习路上非常好的提醒哈。意思很直接，好，当我说小我一无所知，关于小我只有这一说法才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当我们这个自以为很知道的时候，自以为很了解这个世界，很了解生命的时候呢，这句话可以自我提醒一下。接下来的第八段呢，他说呢，你也许会问，一个不存在之物怎么可能发出这么锲而不舍的声音？哈，这不存在之物当然就是指小我了。哈，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为什么小我哈这么难摆脱？好，那下面呢，直指核心哈，你不妨想想，当你渴望某物哈，那种令你痴心而又欲罢不能的魔力，何其惊人！好，纵然那东西根本不存在。那这个就讲到之前，在我大学的时候哈，曾经有一个这个暗恋我的女生哈，那暗恋很久，而且这个心里面为此很痛苦哈，但是后来我们有机会聊在一起哈，然后把这件事给聊开哈。那他就跟我分享说，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啊，他因为也去找过这个大学里面的谘商哈，那才发现说，其实他心目中的那个我哈，就是作为他的理想情人那个我呢，应该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也不是真实的我，不是真实世界的我，而是说他想象出来的我哈。所以这个大概讲起来也是很荒谬吧，哈，或者说很矛盾，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坠入情网，哈，是因为呢，我们是跟一个想象中的情人，我们把它想得很完美，才坠入情网，哈。你如果现在再看看你旁边那个死老头，哈，你会不会跟他坠入情网，哈？可能你会愕然失笑，哎，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呢，他以此来比拟小我，哈，小我虽然是不存在，哈，但是呢，当你渴望他的时候呢，你是紧紧抓住他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会给他力量，好，那你会让他倒过来控制你，好，这个力量会影响到你。好，那这个其实也会连接到下面的第七句，哈，你愿聆听圣灵多少，他的声音就会有多响亮。好，我们现在会觉得小我的声音很大，圣灵的声音不清楚，好，但是因为我们愿意聆听小我嘛，我们渴望他嘛。我们想要它嘛，哈，这是之所以我们觉得小我很难摆脱，其实不是它很难摆脱，是你很想要它，哈。好，那下面的这个第九段，哈，第八句，他说呢，只要你肯接受圣灵的诠释，不难看出，健康实在是万物的自然状态，万物在圣灵眼中丝毫不具攻击性。只要你不再无情的利用身体，你不可能不健康啊！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再用小我的方式去利用身体的话，你是自然会健康的啊！这个是奇迹课程一贯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身体本身并不会生病，而是因为心灵呢，它误用了身体啊，因为它跟着小我去用嘛哈。那但这里就谈到一个大家很多人会疑惑的问题哈，那我们准备在实体课上来跟大家做个讨论，哈，就是为什么修行还是会生大病？哦，甚至说资深的一些修行人，哈，包括一些 一些老师、一些大师，为什么他们还是会得癌症？好，如果按照奇异个人这个说法，你如果奇迹修得不错的话，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呢？或者说至少不会生大病嘛？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在课堂上再来接续这个讨论。